这几天我现在就是没都知道啊，到处都弥漫着感恩节的气氛。虽然我们说感恩节那是一个社会的节日，但是因为这个内容实在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非常有属灵的意义和教导，所以一般教会对这个节日也是很认真的在奉行。那么当然我们说教会要奉行的不是感恩节的那个节，而是什么？感恩节里面的那一个感恩，那一个内容。所以我想今天我愿意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想的题目，怎样感恩啊？我想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31到36节。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念路加福音第六章31到36节，请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刚才我们在这里特别我们看见圣经耶稣教导我们，因为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往往当我们到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数算主恩的这样一个习惯，过去一年里面我们到底从神那里蒙了多少恩惠，然后呢可能我们心里就说一声谢谢。当然我们说这个比不感恩的人要好多了，但是我相信耶稣在这里要我们真正的感恩，绝对不停留在我们只是数算一下我们得到什么恩惠。我想就是这个感恩节的起源，弟兄姊妹都知道，那是美国的先民他们来到美国这块领土寻求信仰的自由。当时当他们来到的时候，环境的艰难得到了当地的那一些人的接待和协助，在生活上给他们一定的帮助，所以等到经过一年以后，当他们自己能够慢慢的生活安定下来以后，他们有一次感恩的表示。这个感恩的表示并不是说只是谢谢那些当地的土人，你们在我们到的时候给我们各样的帮助，他们的感恩是有一些具体的行为，那就是虽然算不了什么，只是带了一些他们的土产，自己一年下来所生产的得到的，去跟那一些当地的人一起来欢庆。今天弟兄姊妹，我想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一起要思想的就是，当我们在过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在过一个节日，我们也不仅仅只是数算一下过去一年里面我得了多少恩典。当然我们说你能够数算我再说那已经是不错的，但是更重要的，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数算了恩典以后，这才是感恩的开始。我们所需要的是怎么样来真正有一个感恩的表示，到底在哪些方面我们该来表示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刚才我们念的路加福音啊，这段圣经其实意思很简单，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得到了恩典，从神得到的， 从人得到的都一样。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该怎么样来报答人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感谢我们的神这样的恩待我们。当然神恩待我们，那是我们感恩的根基。正因为这样，我想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从一个故事说起。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那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帝国的富强，一方面他有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啊，另外一方面罗马帝国也是有一支奴隶的军队，奴隶的队伍。我们说这一支奴隶的队伍对罗马人来说非常的重要，他们的军队到世界各国打胜了以后，掳掠了很多的人到罗马去，然后这些人就成了一个无价的劳动力。整个罗马帝国的建设都离不开这一支奴隶的队伍。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为了要保证能够有这些奴隶为他们服务，所以他们也有一个很完整的体制，防止那些奴隶的逃跑。虽然我们说这些奴隶，大家不要以为只是做一些田里面最简单的劳动，可以说各种工作差不多都是有奴隶在做，而这些奴隶是受到严格的监视。对奴隶来说，当然他们也并不甘心会受到罗马帝国这样的统治，可是我们说要做一个逃跑的奴隶不是那么容易。即使如此，还是有人会逃跑。有一个年轻的奴隶，他就是想尽了方法要从主人的家里面逃跑，最后他成功了。当然我们说这只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奴隶吧，很多逃跑的奴隶最后都被抓住。那么当我们都知道奴隶被抓住了，在罗马帝国那可以处以极刑，最起码的可以把你的腿打断。我们说这个奴隶当时他逃跑，一直逃跑到了罗马，因为我们都知道罗马在当时是最繁华的地方，也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在那样的一个繁华的都市里面，对他来说那就比较容易生存，不但不容易被人注意，而且我们说他也是在罗马可以找到一些生存的机会和工作。虽然如此，这一个年轻的逃奴他到了罗马，他也在那里生活，可是你说他真的感到幸运吗？开始的时候可能他心里面觉得很高兴，因为他逃脱了主人的追踪，他也能够避开了这一个被抓的这样一个当前眼前的危险。可是对他来说心里面仍然没有平安，他可以逃脱主人的追踪，他逃不脱内心的谴责，他逃不脱罪的追踪。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他就是在罗马也是只能过着很隐蔽的孤单的生活。有一天当他在罗马的街上走的时候，他走过一个地方，在那里他看到有好些人进去，而且在门口竟然也有人邀请他，请他也进去。反正他觉得没有事情，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他也想进去看看。当他进去的时候，他看见在那里面有一个老人在前面在讲话，所有的人都围在周围听那个老人说话。他当时所听到的那只是那个老人讲到关于耶稣的事情，讲到认罪的事情，讲到罪要求耶稣得到赦免的事情，讲到耶稣为罪人定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一个人如果你内心受到罪的谴责，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来到耶稣的面前接受耶稣做救主。这个逃奴一听这个话有比较熟悉，原因他的主人也是信耶稣的。虽然那个逃奴自己对这个本来没有兴趣，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开始觉得这个话很刺心， 而且他就留意的听，这就是主人所信的耶稣到底讲的是什么道理。当最后所有的人都散掉的时候，在上面讲话的那就是保罗。他看到后面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在那里流泪，在那里掩面哭泣。保罗就走过去问他，年轻人，你心里有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伤心？那个年轻人在保罗的谈话中间，他向保罗承认他是一个逃奴，而且他说，我的主人你也应该认识，大家都知道这一个逃奴也就是名字叫做阿尼西姆，而他的主人那就是腓利门。确实我们说腓利门认识保罗，但是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保罗当时还没有到过腓利门的家啊。那么我们说，所以那一个阿尼西姆他只听说保罗，没有真正直接认识看到过保罗。在这样的时候，保罗了解到这是一个腓利门家里出来的逃奴。保罗也知道在当时社会上，如果这个逃奴给抓住，那是非常的危险。正因这样，保罗就把阿尼西姆留在身边。那么我们知道阿尼西姆是做奴隶的，所以他在服侍人的上面确实也有一手。那么当时保罗因为是在，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保罗正是使徒行传第28章里面所讲的，他是在罗马被软禁，被关在一个地方，不能自由的行动，可是他可以接待不同的人前去。那么在这样的时候，保罗就留下了这个阿尼西姆，让他留在身边来做一些服侍的工作。但是保罗也知道这个事情对当时的社会来说，这样的私自留下他，不但是社会上面不合适的一个做法，而且对于他的主人腓利门来说，保罗这样做也是一个不公平的不合适的做法。所以保罗怎么样都希望让腓利门能够直接面对这个阿尼西姆来处理这个事情。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知道，这一个腓利门的家是在哥罗西。保罗他需要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打发了一个同工再去把信送过去。那么当时保罗就知道这是最合适的机会，让这个阿尼西姆就跟了保罗的所打发的那一个推祭姑啊，这个名字叫啊，这个同工就打发他到那个哥罗西去，要阿尼西姆就跟了去。那么我想对阿尼西姆来说，肯定他会要求保罗不要让我回去吧，回去以后我还不知道我的主人会怎么来对待我，我在你保罗的身边，我的主人怎么样都不会来找我麻烦。但是保罗说，你怎么样你都应该要回去直接求得你主人对你的宽恕。保罗也知道阿尼西姆如果说这样的回到这个主人面前，虽然他知道主人腓利门会有爱心会饶恕他，但是这个到底不敢保证。今天对我们来说，因为已经不是一个奴隶社会，所以对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不一定能够那么样的来想象来体会。但是在一个奴隶社会，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奴隶是天经地义的，应该做奴隶的，逃跑是违背了整个的社会的制度。而且对于一个奴隶主来说，如果随意的任凭一个奴隶逃跑，那么我们说家里所有的奴隶都怎么样，都跟着要跑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维护制度的问题。正因为这样，保罗也是有一点不放心。虽然如此，保罗还是决定阿尼西姆应该要跟着自己的所打发的同工到哥罗西 去面对自己主人来怎么来处理。只是我们知道保罗不放心，亲笔写了一封信，而这一封信让阿尼西姆带在身边，当面去交给那一个主人腓利门。这封信我相信对当时阿尼西姆来说，那是非常关键和重要，可以说那就是阿尼西姆也知道那就是他的救命符，所以他一定是放在身边好好的藏着。当他回到主人的面前，我想对那个腓利门来说，尽管在所有的奴隶主中间，我相信这是一个比较讲爱心的，对待奴隶也不一定是那么坏，但是他也必然会觉得很惊讶，这一个逃跑的奴隶，我就是不去追他，他怎么还有这个胆量敢回到我面前来。我相信当那个阿尼西姆弟兄姊妹也可以想象，当他见到主人的时候，他第一件做什么事情？我想他一定是先把这封信怎么样要拿出来交给主人，对不对？主人一定是大怒的时候，他把这封信就说，主人，我有一封保罗给我转给你的信。我相信当腓利门听到有保罗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他这个发怒也都要稍微慢一点，因为保罗是当时人人都尊敬的神的仆人，当时又正在为主的缘故在坐牢，所以他如果有信今天直接写给我的，对腓利门来说，当然他知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封信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也都有这个兴趣要知道到底信里面讲一些什么。那么其实我们说感谢神，这封信今天留在圣经的里面。其实如果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如果是看圣经的，你早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事情。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你平时很少看圣经的，那么我们说这封信就是在圣经里面的腓利门书。我想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封信啊，我们啊请大家这个看一下腓利门书啊，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一同来念。我希望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同念的时候，我为什么刚才先要讲一下这一件事情的背景，就是当你了解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来念这封信，你就会知道到底这封信讲些什么。往往弟兄姊妹在看圣经的时候，总会有一个感觉，觉得好像说不知所云，因为这些事情好像跟我没关系。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当你好好的去思想圣经里面的这些内容，然后你能够看到他当时写的那些背景，我们说这时候你再看这封信，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实在。我想我们还是一同我们来念，请。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虽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现出功效，使你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是呀，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一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一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 在我为福音所受的困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就同我是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 到你们那里去。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在圣经里，这也是很短的一卷书。弟兄姊妹，我相信当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卷书留在圣经里面有它特殊的意义。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保罗为一个素不认识的逃奴，在当时没有地位，被人看不起，而且在当时的社会会受到人人的谴责，但是为什么保罗为他代求的时候这样的恳切，这样的真诚？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我这篇信息我常用的是在传福音的中间，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今天我们都如同阿尼西姆一样，有一天我们要站在我们的神面前，在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要受到神严厉的惩罚，因为我们有罪。而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就是因为我们手中有了这一封代求的信。阿尼西姆得到的那是保罗的信，而我们今天得到的那是我们主耶稣为我们留下的信。保罗在这里是承担了阿尼西姆一切的责任，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也照样承担一切的责任。今天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已经得到了这封信。这封信并不是用笔写的，而是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并不是用墨水写的，我们的主耶稣是用他的血为我们写下。今天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想也是趁这个机会来邀请你来拿这封信。这封信并不在我这边，这封信也不在我们中间的长老中间，这封信乃是在我们的主耶稣那里。当你决心要接受耶稣的时候，你就得到了这封信，借着这封信你就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讲，今天不是传福音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从这封信也可以懂得怎样做一个感恩的人。在这封信里面，弟兄姊妹都知道有三个关键的人，第一个是腓利门，第二个保罗，第三个阿尼西姆。这三个人对我们今天怎么做一个感恩的人，我觉得都给我们留下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首先我们知道那一个腓利门，虽然信里面没有写下去，最后弟兄姊妹，我们说那个腓利门他见了这封信会怎么来对待那一个阿尼西姆呢？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说，但是我相信这个腓利门他一定会怎么样， 饶恕了那一个阿尼西姆。保罗在那里面特别有一处圣经，那在第十九节，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是说啊，这个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后面的这两句话其实也可以有另外的一个意思，那就是说你和我也都同样有亏欠。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腓利门不一定亏欠保罗，直接亏欠保罗什么，但是保罗提醒腓利门，今天你不要觉得那一个逃奴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我们也有很多对不起神的事情。保罗为什么能够这样的为阿尼西姆恳切的代求，原因就是保罗就想到自己是一个怎么样误慢神、欺压人、迫害信耶稣的人，这样的一个罪人中的罪魁。然而当他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应该要遭到的惩罚远比阿尼西姆所做的严重得多。可是今天保罗成了何等人，保罗知道，因为他拿了耶稣给他的这封信，这个信也就是耶稣的救赎，也就是福音。当他想到自己从神得到这样的拯救，看到这一个年轻人在当时的社会看来做了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但是保罗知道今天他有一个悔改的心。这一个年轻人在保罗的身边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已经认识到自己对自己主人的亏欠，所以在当时保罗决定让他回去看这一个腓利门会怎样来处置他。正因为我们说保罗还是有不放心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信里面保罗再三的提醒腓利门。如果弟兄姊妹你有时间，你回去看这封信，我觉得当我们看到这一个事实的过程，我们在念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会受到很大的震动。保罗一开始在这封信里面就是用爱心、用信心来提醒腓利门，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而今天站在你面前的他是一个逃奴，给你带来损失，但是今天他已经是你的弟兄。今天弟兄姊妹，对腓利门来说，他应当要感恩，因为他自己原来也是像逃奴一样，是一个罪的奴仆。其实我们说腓利门、保罗和阿尼西姆都一样，他们逃脱了，他们无法逃脱的是那一个罪的追踪。可是我们说今天他们能够解除这个罪的辖制和追踪，那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腓利门是这样，保罗是这样，阿尼西姆也是这样。这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每一位，我们要能够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必须要记得的。当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不是只是数算我们得了多少恩典。像腓利门，我们说在这三个人中间他是一个损失的人，他损失了一个奴隶，在当时奴隶是有价钱的，他是用钱买的，而且我们说也使他在家里面对其他的奴隶很难再统治，因为人来看样就想都要逃跑。可是我们说今天对腓利门来说，他应当要考虑的，他想要得回一个奴隶呢，还是要得到一个弟兄呢？在保罗的信里面很清楚，今天你可以得回一个奴隶，但是他是你的弟兄。今天你如果是要得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对我也是这样，而且他还是我什么心上的人。保罗这几句话加上去，我相信目的就是为了免得腓利门在恼怒之下会不会真的对阿尼西姆有什么处罚。我相信腓利门他接受阿尼西姆作为他的弟兄， 要不然的话，这封信不会流传在教会里面。今天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首先，我们最起码的，我在这个大家这个看那个啊大纲的上面就有。今天我们说，我们要能够宽恕人过，不记人过。当我们在述算过去一年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算一算，我们有没有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这是我们感恩最重要的一个表现。一个人感恩并不等于就是说今天他给我好我记得，然后我也待他好。刚才我们念的罗家福音，在耶稣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你待我好我也待你好算不得什么。世界上的人也这么做，今天社会上的感恩节可以以这个为满足。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人待我好我也待他好，这就表明我感恩了。弟兄姊妹，这不是在教会里的感恩。教会里的感恩在刚才我们念的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神他待我们，我们原来那是应该要被定罪的，我们原来是污秽不堪的，但是我们的神因着耶稣的代求，使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让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神不再计较我们的罪孽。今天弟兄姊妹，我想最起码的我们也是一样，那些待我们不好的得罪我们的，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不是还记恨在心？当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向神感恩，神恩待我们，我们怎么来做一个感恩的人？不只是感谢神而已，我们需要有具体的表现。这一个具体的表现，我相信那就是我们不要计算人对我们的这样的过失。人总难免会有对我们有啊这个一些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一个人一生中间难免都会有这些事情。在过去一年里面，我相信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不是没有，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一个从心里面饶恕他的心。另外我们也知道，对腓利门来说，到底是一个弟兄呢，还是恢复一个奴仆呢？腓利门他选择的那是作为一个弟兄，他可以失去一个奴隶，但是他不能失去一位弟兄。今天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位我们要感恩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想到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应该我们在过去一年里面，什么是最值得我们感恩的？如果你在一年里面有带一个人信耶稣，当然不要满足于一个，但是当你带一个人信耶稣，弟兄姊妹，你应当为此而感恩。不是说因为你在天上有赏赐，而是你得到一位弟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过去一年里面，什么是最值得我们感恩、值得我们纪念的事情？我相信就是我们为主所做的，我们为主传福音，我们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今天我们说腓利门是一个感恩的人，所以他可以在物质上有损失，但是他为主的缘故，他能够为主做一点，他满心的感恩。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不是述算人怎么待我好，而是看看我们待那些即使待我们不好的人，我们是怎么对待的。然后我们说，我们看保罗，保罗是一个感恩的人。保罗这封信写的那么样的恳切，在当时弟兄姊妹，保罗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他也是正在为主受苦的人，为了这么一个奴隶，他值得这样的费心机吗？甚至于我们说把那个阿尼西姆称作是自己啊在困锁中生的儿子，是自己心上的人。 当然我们说，我相信腓利门也是保罗心上的人，所谓心上的人，这不是感情的东西，心上的人那就是常常在保罗的心中。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各地的教会弟兄姊妹都是常在保罗心中的人。今天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腓利门的，也就是这个阿尼西姆，应该也是腓利门心上的人。弟兄姊妹应当要彼此相爱，彼此相关，常常放在自己的心里面。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在我们的心目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所存的是什么？今天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要过节，那么你可以只是去买一些东西，买一个火鸡，大家高高兴兴吃一顿饭，那好像就满足了。可是我们知道保罗他所做的，那绝对不是我们所谓的顺水人情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今天我们都有一个愿意帮助人的心，但是我们都有一定的局限。顺水人情人人肯做，我也愿意做，但是有的时候你要去帮助一个人，你是需要花时间、花精力、花钱财。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不同的想法，稍微花一点或者还可以，要花很多我们会觉得值得吗？这个人值得这样做吗？这只是一个奴隶而已，在当时罗马的奴隶有多多少少，问题是这个奴隶已经进到你的生活中间。当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确实我们无法做一个社会的慈善家，整个的社会那么多的问题我们都来解决，不是我们个人也不是我们教会能做得到的。但是当真的有一些实在需要帮助的人进到我们生活的中间，我们对他们的帮助真能不能真的像保罗那么样毫无保留的，真是有爱心的来帮助他？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这样？我们说关键就在于我们对主的感恩如何。今天如果我们对主是真正感恩的，我们就会尽心竭力的去帮助别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主受了这么大的恩惠，我们应当要帮助人。耶稣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当时彼得去问耶稣，我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够吗？耶稣告诉他，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接下来耶稣就讲了那样的一个比喻，一个人欠耶稣一个人欠主人1000万两银子，我们说主人宽恕了他，而他的同伴欠他10两，他却不肯宽恕同伴。这件事情使得主人听到了就大怒，把那一个仆人叫来，骂他是恶仆。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是不是这个主人多管闲事呢？这个1000万两银子是主人跟他的事情，而他跟他的同伴10两银子他们同伴之间的事情，那主人何必要管呢？而且我们说这个主人把那个仆人叫来的时候，并没有跟他说你就看我的面子，不要去算他那10两银子。主人也并没有说这个10两银子就划在我的账下。如果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圣经，你会看到在那里，那好像是在马太福音第18章，主人说了一句话，你岂不怎么样应当饶恕你的同伴。应当这两个字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有一次我就在想，如果说这个主人，我们说这个，当然这是一个故事，耶稣讲的一个故事，如果说这个主人没有宽恕他1000万两银子，就说那个仆人没有欠主人1000万两银子，而这两个同伴之间，两个仆人之间，另外一个人欠他10两，他就抓住他要把他送官，一定要他还，你说那个主人能不能去干预啊？我相信那个主人不能去干预，这是他们同伴的事情，人家欠我10两，如果主人去干预，他肯定要跟主人说，那怎么样，这个10两你替他还呢？ 可是现在情形不同，你欠了主人1000万两，主人宽恕你，这时候主人就要说话，对不对？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宽恕人也正是这样。如果今天你没有从主得到恩典，今天如果你不宽恕你的同伴，耶稣不能来责备你，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欠钱应该要还啊，这个并不能说是错。但是今天你不要忘了，你得到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你却还是这样的表现，那主人就要说你是应当要宽恕他。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所以保罗也是这么提醒腓利门，今天如果说你不信耶稣，在当时一个奴隶社会，一个逃奴，为了我们说要维持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你必须要处罚他，要不然的话人人逃跑都没关系。但是今天保罗就提醒腓利门，你是得到了那1000万两的，你得到了那1000万两，这一个10两你该不该饶恕？耶稣告诉我们应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饶恕人，我们需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耶稣为我们做成的那不是10两，而是1000万两，不知道有多少倍的饶恕。我们得到主的饶恕，我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感恩的心呢？保罗为什么能够这样的恳切代求，就是其实就19节他这句话里面的意思，他也反省自己，我也是一样，是从一个亏欠的人蒙神的饶恕。正因为这样，今天他为阿尼西姆代求的时候是能够那样的恳切，那样的真诚，可以说他承担一切的责任。什么原因？耶稣就是这样为他做的，耶稣承担了他一切的责任。而他也知道，他虽然不是奴隶，他没有做过逃奴，但是他所做的比一个奴隶更不是，他是得罪神的，亵渎神的，侮慢人的，压制信耶稣的人。他常常想到自己这样一个罪人中的罪魁，神今天怜悯他，当他要感恩的时候，他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耶稣啊，我感谢你，像我这样不配的人啊，你都赦免了我的罪，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今天对保罗来说，他有具体的表现，当他对那一个欠10两的人他能够宽恕的时候，当他为阿尼西姆他能够这样全心的代求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见证出来的，他是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我们说那个阿尼西姆，那是在这3个人中间一个真正得恩典的人，一个逃奴原来是没路走的。老实说，一个逃奴的结局是什么？为什么那个阿尼西姆他已经逃跑了，已经逃到罗马了，主人是在哥罗西，我们都知道那是在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那一边。他在罗马，我们说中间那个时候相隔很大的距离，而且罗马当时的人口那么多啊，正好像大海中捞针那么样，有那么凑巧会碰到人吗？可是我们说，对阿尼西姆来说，就是逃到罗马，内心没有平安，没有真正的喜乐，没有像他在做奴隶的时候想象的，有一天我到罗马去做一个自由人，我就可以高兴了。可是我们说，他脱离了主人的辖制，没有脱离罪的辖制，还有社会的枷锁。我们说幸亏他碰到了保罗，保罗能够为他写这一封信，他也知道这一封信拿在手里面，我的主人怎么样都不会来处罚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他的感恩是不是仅仅只停留在哎呀保罗老人家真好，哎呀我实在感谢你，我替你磕3个头吧，我来世来报答你。保罗并没有这样的要求， 今天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没有说这个阿尼西姆后来怎样。我们说这个阿尼西姆在圣经里面，在其他地方除了哥罗西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个名字，其他地方都没有提过。但是保罗在这个信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那就是在那里面说他过去啊，从前第十一节，他从前与你没有一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一处。我们说阿尼西姆这个名字 很有意思，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用我们中文的翻译，那就是得力。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要得力，这是很多人喜欢的名字啊，得福得力，这是我们今天人生在世我们要得的。但是保罗说，过去他可能只是为了自己得利，我做奴隶，我不自由，我不高兴，我就逃跑，我就得利了。但是今天保罗在这里说，与你我都有益处，那就不再是个人得利，而是带给人利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跟他相仿，名字叫阿尼瑟弗。阿尼瑟弗这个名字是出现在提摩太后书，也就是保罗人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已经在监牢里面，当时这次的监牢不是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的那一次，那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在那一次的监牢里面他没能出监牢，最后是被杀头为主寻道的。这个结局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也知道，但是在那封信里面他就特别提到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阿尼瑟弗。这个阿尼瑟弗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很可能保罗是在那里被抓的。这一家人在那里就照看保罗，当时在监牢里面可能说可能生活很艰难，但是我们说也有很多人离开。保罗有一个同工叫低马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离开他，但是阿尼瑟弗他们却在那边继续的服侍保罗。而且最后保罗被押解到罗马去的时候，阿尼瑟弗以全家的人一起到罗马去寻找保罗，而且把他找到。我常喜欢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虽然没有一定的依据，但是阿尼瑟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与人有益。这个阿尼都是利益，西姆那就是自己，而我们说瑟弗呢就是带着利益。今天我们说，如果说我常想，很可能这一个阿尼瑟弗可能就是阿尼西姆，即使他不是，我相信这个阿尼西姆他以后的人生也不应当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应当经过这一次彻底的改变。保罗这样的写信绝对不会随便的写，没有看到他彻底的人生的转变，保罗不会那么来担保。阿尼西姆他得到了恩典，他知道感恩，那是神的怜悯，因着神的大爱使保罗腓利门分别在他的身上所做的一切，这都是体现出神的大爱。今天我怎么样能够再做一个光顾自己利益的人？所以我们说这个阿尼瑟弗如果就是阿尼西姆的话，那就是表明这以后他们，当然我相信这个腓利门宽恕这个阿尼西姆，没有办法再把他留在家里面，因为可能家里还有其他的奴隶啊，在当时的社会有一定的社会的制度和情况。这个阿尼西姆可能离开以后自己成家，而且当时对一个奴隶主来说，只要写一张我给他自由，他就可以成为一个自由人。但是我们看见他不仅仅只是从奴隶变自由人，而是他从一个只想自己得利的人成为一个带着利益到处给人利益的人。保罗就是这样，他因为得了神的恩典，所以他能够为阿尼西姆这样全心的代求。而阿尼西姆他也是在感恩的时候 他知道怎么样把这个恩典带给更多的人。当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当我们在一年中间我们数算了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我再说，不要停留在数算的上面，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为主做一些什么。今天我们不要做一个阿尼西姆，只是希望自己得利然后我会感恩就够了，让我们能够像阿尼瑟弗一样，我们成为一个利益的携带者，我们所到之处都把神的大爱，都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对人有利的人，不要只指望从人得益处，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任何的机会都帮助人，这才是我们真正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大家低头，我们做祷告。在祷告之前，我想顺便问一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今天我们说你听了这篇信息，你觉得你也愿意要得到这封信。我们说这封信并不是真正的一张纸，什么时候你觉知接受耶稣，你就得到这封信。如果有这样的人，你愿意就在今天，在2011年感恩节的时候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举手，你举下手，你就是得到这封信。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你举下手，我可以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当然我相信啊，如果我们中间都是信主的，我们啊就不需要再举手，因为我们这封信都早已经得到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好，没有。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继续祷告。哎，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留下在圣经里面这么宝贵的一卷书，让我们懂得怎么做一个感恩的人。主啊，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情不仅仅只是在过节，而是在感恩，让我们也知道这个感恩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让我们真正有行为的表现。我们不仅仅只是希望得到恩典而感恩，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了那最大的恩典，我们从你得到了救恩，使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在各样的事情上，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来宽恕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让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信主实在是可以说比地上任何一切都宝贵的事情。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真正的有爱心，能够像保罗那样，在为人代求帮助人的时候是那样的尽心竭力，爱人如己。主啊，我们也求你从这个阿尼西姆的身上让我们明白，今天弟兄姊妹要能够成为一个蒙恩感恩的人，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使我们不再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活，让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能够给人利益，这一个利益最大的利益，那就是把福音能够带给人。在这样一个节日的时候，主啊，愿你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你亲自说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你亲自工作，使我们在各样的事上真正的见证出来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